诸位法师、菩萨，大家好。好，那我们这一周，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卷84啊，在摄氏分之下，应该有拿到补充讲义嘛？好，那请大家先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啊。好，英顺法师啊，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啊提到啊，第一页啊，《印度佛教思想史》。瑜伽学论点多，而且法义是很繁杂广泛的，但是那根本的思想实际上是有前后时间的，所以瑜伽师地论算是弥勒菩萨说了，所以跟无着世亲论师菩萨的主张似乎不太一样。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又可以分作主要的，导师这边有列出像色觉者分，它是引用了解生密经，还有现存大宝寂经的普明菩萨会，虽然是广明大圣的教义，其中在本地分是通明三圣，那后面的三分色事分、色义门分，就是我们像色义门分是卷8483、84还有摄事事情的事，后三分都是来解说阿含的要义还有律，所以可知道了，因为本地分是通明三圣，那后面三分又是讲阿含经还有律典，所以是没有远离佛法。印顺法师导师在他的后期著作用这个上下引号佛法代表的初级大圣之前，包含的佛陀注释的根本佛教，乃至之后的不败分化的不败佛教，就这个佛法是有特别的意涵的。好，那这边有提到就是后三分的，请大家再翻到这个我们的酥皮的有没有最折起来的这一个，它有将100卷的瑜伽师地论分5分，本地分是卷1到50，有找到吗？酥皮啊，那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我们先看后三分啊，就摄事分啊，卷81到82啊，这边主要是来解释经典中的规则，引《杂案经》中的经文做例子啊，就是它的一些内容。好，第四个跟我们比较有关，就是摄义门分啊。所以摄义门分是解释阿含经中常出现的定型句，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前一期的卷83开始实际上它有很多是解释经文中的一些语词啊，主要是将一切法分作白品跟黑品，就是善法跟不善，给予扼要的解释。那第五个摄事分，事情的这个事啊，是从85卷开始到100卷，可以依着解释《杂案经》中的次第的，包含的运品、处品、缘品、因缘品、道品等等，可以理解是就《阿含经》中的所谓的本母了，就是本母摩达里迦，大概是经部这个系统所传的论点。那有部他所传的就是俱舍论嘛，对法论，阿毗达摩。那经部这边大概是所谓的摩达里迦，都是论点的形式，所以它是跟瑜伽师地论，就是瑜伽行派是跟经部师是比较近，虽然是受有部影响，但是有一些思想是延续这个经部的，像种子之说或者是重视心事这部分。好，请大家翻到补充讲义的第10面，就是摄义门分的略科，第10面补充讲义。所以在摄义门分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说延续卷83开始嘛，主要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分作2大类，就是白品跟黑品，所以在下面的丁一有没有白品，有找到吗？标题的丁一，那是如果是讲义的话就是2267，那2267白品里面呢，分作4个偈颂，可以稍微翻一下2267，在那个偈颂上，像这个偈颂叫瓦堕兰总偈颂，我们先看一下2267这边总颂这边 丙一啊，标题丙一，白瓶与黑瓶，一门等宣说嘛，所以这个是两大类，就是白啊善法跟不善法，未开悟易觉啊，略总诵因之啊。那在白瓶的初摄诵啊，它的第一个偈颂是思第一二会啊，四种善说等，亦有因缘等啊，思戒道广说。所以可以知道，在第一个偈颂，它主要在说明师啊，老师啊，它的分别就是它的差别。第二是第一义，第一是从这个最殊胜的第一义哈，来说明它的差别啊。在2270哈，在标题的心跟二啊。好，第二是二会，是两种会的哦，它有很多，像在2271好看标题的。像心一能得广大即清净慧嘛，心二承办圆满即无退慧，所以它有两种种分别，就是它的智慧上去分别的。第四个是四种善说，在2273啊，它分别啊像文艺圆满啊，就是它用很多的修饰啊善说啊，果圆满啊。还有行圆满啊，那实践上好。第五个是有因缘等的哈，那第六个是广说施就布施，第七是广说戒，第八是广说道啊。好，那一直到2279了哈。好，第二颂了哈，第二颂偈颂的2279哈，自宣说善欲啊，次然独远程如病等解释，我断身尽等。并天是众生以等我所等，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它有像智慧的差别、宣说，还有善差别、欲差别、次然等等，到第十五项啊，就是我所等差别啊，在2287，好，这是之前的了哈，就是因为有关系嘛。好，第三个偈颂在2287这边哈，如来无常想。底沙不无为，不有不相续，空无常无语，那一样这边又分作十个分别了。那跟我们比较有关系，就是在我们这边84卷的这边是第四个偈颂了。那大家可以对着偈颂还有我们的第十页的补充讲义了。那在偈颂这边第四个白品就是善法的第四个偈颂，在2295，也就是84卷这边哈。欲三种言请法身会师故，厌犯智无常聚末等为后，所以如果我们对应补充讲义，就是我们列出来的根一开始到根九，所以可以知道有九个小主题了，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在白品第四个偈颂中的。那其中是在第五了哈，第五在偈颂上法身会师嘛，那可是，在内容上，他实际上没有讲布施，是讲到这个师布老师的师啊。我们先可以翻到2299这里，2301了，2301，他这边是偈颂上是讲会师就是布施，但是在内容上啊，在标题的根五。2301跟五师德差别，这边就说到这个老师就是佛陀了，佛陀他的功德主要内容就是以佛为本，佛是言嘛，所以依着佛说，依着佛我们可以生智慧了。所以第二个就是人为言，人为智，第三个人生智慧，就可以依着这样子的内容去思维，乃至先听闻再思维，然后最后可以了知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好，所以意思说偈颂上是会师的就布施，但是在内容上是讲施功德的差别。好，接着我们看2306。2306这边开始就是第二个主题啊，黑品色。一样我们可以对照这个略科跟偈颂啊。这边偈颂是讲生老死长等啊， 可心等烦恼，广说贪嗔痴少等差别等，所以一样是分九个主题啊。如果我们对应这个略科的标题，科判根一到根九，好，这就是我们在黑屏所说的内容。好，刚提到了在色因缘分是有些阿含的定型句啊，所以可能他的解释啊，就是他只是解释那个内没有逐句的解释，只是对这个关键词做一些解释而已。我们等一下会依序啊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那我们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84卷的内容啊。好，那我们请翻到2295，我们从前面开始。好，刚刚已经提到啊，就是第四个偈颂啊，第四个偈颂啊，所以第一种是讲喻三种了。在标题的根一喻三种差别，它又分作标示三种，就心一嘛。那心二是以不净名，不净在2296，心二的不净一名，所以它有主要这个内容。好，标示三种翻到2295，在人一宣说颠倒，所以依着喻啊，或者欲呢，它是会惑乱我们，所以产生颠倒。那这边的颠倒主要是以事颠倒了，就是我们说的无常视为常了，那苦视为乐，不净视为不净视为是清净的，无我视为有我，就常乐我净。好，那我们接着看那个论的文了，诸欲无常虚伪不实者，那这个呢，它实际上就是解释经文啊，什么什么者就是上下引号，所以它要解释的实际上是说明诸欲是无常的，是虚伪的，是不实的。所以呢，依着这样子欲呢来说颠倒，主要有四种颠倒了。那在注脚一，在韩清净的注脚上面，他就是说诸欲呢是四种颠倒的所依啊。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虚妄不实，我们认为是实在啊，依着这样子不实在啊，就像我们生活上啊，就世间来说了啊，无常变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社会生活上努力嘛。如果太过于享受于物质上事业上，那我们就会认为这些都是常住的了，所以我们就很汲汲一生努力不懈去追求我们所要的目标。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了，这到最后呢，什么可以带着下辈子，什么跟着我们到下辈子，对啊。所以在世间上当然不是说不要努力了，该做的还是要做了啊。就像我们如果有家庭，我们应该把家庭家人照顾好，不要说哎学了佛好像家人家庭都不要了，实际上也不是啊。虽然是无常，虽然是无我，但是这辈子的因缘既然已经有家人家庭，我们就应该要对家庭负责啊，照顾家人啊。那依着现在的因缘啊而修出世行，而不是否定了现在的因缘，就是努力修出世行，而忘记现在应该把握当下，家人也是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第一页，在这边举的喻三种差别，这个喻这个应该是有别字啊，跟一这个喻是喻，欲望的喻。好，这边看瞻安经的591，这边有提到这个佛跟比丘讲，在过去有优婆塞了，就是海洲上自他优婆塞，他们在会座，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共同来说明这个欲是过失，所以说这欲是虚妄不实欺谎之法，就像这个幻视来欺骗不懂事的人，比喻婴儿。所以这边下一个在中岸经的静不动到经，这边也是说欲是无常虚伪妄言啊。这个当然啦，这个可能还可以找到跟我们论比较完全一致的。好，我这边只是点出说 在论为什么会直接讲诸欲无常虚伪不实，主要是因为在经上是有类似的文脉的，好，所以他就针对这个所谓的无常虚伪不实做解释。 那我们就请看回这个卷八十四这边2295。好，所以这些种种的欲啊，一般都总称五欲嘛。五欲哦，有的人不知道哦，说佛教都是怎样，或是修行者怎样，就是要离什么财色名食睡，这是比较粗显的啊。那佛教讲的五欲，实际上就是对五境产生的心难着，所以而有五种欲望啊。那主要是色身香味触啊，这是佛教用词啊。所以五欲并不是一般说的那种比较粗显的烦恼财色名食睡哦，是色身香味触。好，这些实际上都是无常的，但是还是会产生影响，让我们产生执着，升起这个现象，让我们产生执着，所以这个叫万法，是因为是颠倒。所谓的颠倒并不是说它没有，而是说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无常的认为是常的，实际上是苦的我们认为是热的。那云何诸欲名为万法，那为显这个所谓的虚妄法，接下来有所谓的幻视欲，等一下会看到，虽非常而显现，故同彼法。好，这个狂惑于夫者，那狂惑于夫者因为是在经上有类似的。好，那不了知的无闻的，就是没有智慧没有听闻的凡夫呢，对这样的诸欲不如实了知，所以长夜恒被欺谎，被欺骗，最欺骗就是我们认为它实有了，我们努力一生啊，有些人是从年轻开始努力工作，等到呢，年老了或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啊，大概就一走了之，就走了了哈。所以剩下就是别人享福啊。有人这么说啦，就是我们一开始年轻呢，就是努力赚钱，那年老的时候怎样？花钱换什么？换健康。所以对了，我们要稍微的思维一下。好，深深染着，当改变的时候所受的苦呢，就引发我们感这种苦的感受了。所以为什么叫诸受皆苦，并不是说我们没办法去体验去过这个快乐的时光，而是说这样的时光啊，这样感受一直在变化，所以从无常来说是苦。那诸聪慧者，有如实观察的智者呢，他是了知啊，世间都是无常变化啊。好，接着就是说，来比喻这些欲望的过患啊，所以这个就是用幻视来做比喻啊。像第一个是欲枯骨啊，那如果我们翻到就对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第二页啊，第二页的第二项啊。欲诸过患哦，像杂案经中的186经哦，如常哦，这实际上我就是把它删节号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对回去看哦。像经上所提到的古句法、落断法、直句、火坑、毒蛇、梦、假借啊、树果。那如果对应下面的中案经、铺利多频、持斋经啊，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有狗，它很饿嘛，所以就跑到这个杀牛的这边，那杀牛的这个屠师啊，就拿那个把肉剃干净，剩骨头给狗，那狗就咬得很辛苦嘛，嘴皮都破了，牙齿都缺裂了，还是没办法饱了哈。其实说只啃这个骨头没办法充饥啊。像玉如骨，这个就是锁了啊，锁头的锁，骨锁啊，乐少苦多，多有灾患嘛，当远离之啊。所以下面也有像这个肉团就是把肉切成一块一块的了啊，就上面这个肉段一样啊。那骨锁就上面那个骨具啊，类似啊。火具就如同上面的直具啊，火坑、毒蛇、梦啊、假借。有没有？这个我讲就是黑体字这边的啊，所以这个假借跟上面杂案经的这个假应该是一样，都是虚伪的哈， 虚构的、假冒的，还有树果。这金当然还有别的金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看未来论，这样可以吗？跟得上吗？意思就是说，论他为什么用这个所谓的枯骨、断肉、草具啊，像跟金是有关系的啊。那这边枯骨就是说没办法保嘛，令无保。那断肉就是多所供。那注脚二意思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肉呢，或者是这个肉块是很多人可以来抢食的啊，所以并不是自己所有。减肥不供嘛，所以它是共有的啦，所以可能在吃的时候还会担心被人家抢夺啊。好，草具呢啊，就是非法行恶因行啊，就像我们拿这个火把，在这个风大的时候啊，逆风而走，而顺应该是从我们而言是逆风了啊，那可能就会被烧伤嘛。那一分炭是说，虽然可以减轻了一部分的欲望，但是增长的欲望更大，所以增长欲爱大热闹。大毒蛇啊，这是比喻啊，欲望像这个大毒蛇啊，它会破坏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是诸圣贤所要远离的啊。像梦中所得啊，那醒了就不见了嘛，所以就比喻很快就散坏了。好，接着再翻到2296啊。意所假借庄严具啊，托众缘故啊，这边就是说，可能我们的好的东西，我们所使用的生活用品啊，可能我们要买车啊，没有钱怎么办？跟人家借嘛，可能跟银行借。那房子也是一样啊，所以外表看的我开好车、名贵的车，或者我住豪宅，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是跟别人借的。这意思说并不是自己拥有的啦。好，第八个啊，就是诸树端熟烂时啊，就微地啊，就是这个熟烂的果实啊，很快就烂坏了啊。那在经中啊，有一些比喻的啊，就是说有的人他肚子饿了，看到这个树上有果实啊，所以他就爬上去要去摘这个成熟的果实，那后下面之后又有一个人看到他爬上去摘果实，他也肚子饿了，他就想一个办法，爬上去比较慢了，我干脆就拿刀子斧头把这个树砍断就好，所以那个爬上去的人就怎样，命就危险了啦。好，这个在经上是有的，一样是在这个杂案经的卷55。好，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我只是把这个关键词就细节的部分你回去看经啊，或是把关键词把它引出来。好，接着是第二个，不净，又不净是总句的啊。我们刚刚说无常嘛，无常苦还有这个我，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颠倒就是不净。好，就众生来说，什么是臭秽，就是呢，当我们食用饮食开始在变坏的时候，就会产生臭秽啊，乃至消化吃进去嘛，吃进去的饮食慢慢的在我们要吸收的时候，这个食物就开始在变，乃至在最后的阶段就是成屎成尿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臭畜。那在血肉所等变坏所成，这个叫生臭了，所以由胃吸收乃至到血液到细胞，这些实际上都是臭秽。那可厌腻者，那就是受用的会变坏，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要去厌离的。之前在瑜伽师立论有观察嘛，当食物吃进去的那个过皱不成，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可能你刚开始吃食物嘛，唾液之后消化，如果真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饮食的时候这么观察，大概吃不下去了。好，那我们看第二个主题啊，根二言情啊。好，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第三项啊，这边引的是杂案经啊，342经啊，这边举的是舍利佛。好，舍利佛眼见色已啊，就是他根对境啊，心不染浊嘛啊，所以不苦不乐舍心住啊，正念正知啊，乃至 鼻耳朵啦，耳根去了别声音，鼻子去嗅别香气，舌去试味啊，深处还有意识法，这些都是根对境的当下，心没有产生的苦涩或热受嘛，所以它就是舍受了，就是正念正知啊。所以这样子的比丘修行者呢，应该要受到众人的诚挚恭敬供养，是世间的无上福田。所以这边言请差别这边大概会提到类似的这样说法。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论2296这边呢。好，因招言，招言就是言请的意思的啊。约舍世财啊，从这个布施世间的财物啊，所以要因来布施这些人啊。那因奉请就是要为了断这个贪爱，所以上面的招言奉请对应下面嘛，欲求果报就是布施，希望来世得这个所谓的福乐的果报，所以故招言就是言请来请这个有修行的者来供养他。那为了求解脱嘛，故要奉请，所以跟上面这个断尽贪爱是相关哦。那因合掌者，就是解释这个合掌什么情况要合掌，就是要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要合掌，就招眼还有奉请的时候。那因合敬，因要礼拜问讯等，希望我们可以跟他所持的戒还有他所具足的正见是一样的，所以因合敬。好，无上 福田是所奉施，奉施就是要来布施他。那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啊？于彼会施果得无量，就是布施供养这些修行者。那主要是刚刚所像无上福田嘛，这个大概是要圣者了，所以获得的果报是无量的。好，接着是第三项法差别。在法差别这边呢，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标题的新意的，它分作几个内容。第一个是教法摄，所以法里面又分作这个部分是属于教法的了，教导听众或是学者的。第二类是所谓的正法，体证这个所谓诸法实相，一样是在心二这边。第三个是说法摄，就是说法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好，第四个是听法摄，在下一页的2298。好，那我们看到2296的法差别。好，第一类是教法，就是怎么去教导了。好，复次善说者，所谓的善说法的是怎样，什么情况叫善说？文艺巧妙，就是他说法的时候是很善巧的，可能看观机斗教，不是用一种语言或者一种说明。那现见者，就是说于宪法中可证的，这是属于所谓的教法，教人可以体证。那这个是第二，是所谓正法，就体证这个诸法实相的当下是怎样，无热，因为当下是没有离烦恼的，无时是超越时间，过去现在未来，难引，所以世间法不能引这样的所谓的出世间法了，所以老病死不能引，难见，一般的众生是很难体证的。这当然讲的就是要圣者才有办法，所以天等去中不可见。好，内智所证呢，那是想说什么叫内智所证呢？唯信他等不能证，只相信或者听从别人的说法，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去体证的。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修学的次第要借由听闻嘛，再什么思维，再什么修，最后证嘛。所以要闻思修证，所以只是停留在这个听闻的这个阶段， 是最没办法证的。所以佛法或是佛学跟一般的学问哲学不一样的地方，它并不是只是理论的，强调是每个人要去实践。好，有诸，接着在2297，诸有智者，这边所谓的智者就是学无学的啊。那一般我们说有学出二三果，无学就四果，或是佛辟支佛这样子。好，为摄为周为就为归为去，那这由后后句是前前句显出离异。那这意思就是法啦，依降的法，它是一个房屋，就可以抵挡风雨，是舟在水中可以停留的地方，是就是归依嘛，就是讲这个法。那什么叫后后句是前前句？就是说后面的来解释前面，也显示这个出离啦，出离的次第，从具有世间正见乃至到出世正见，或者依着这样苦即灭道的修行次第。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三，那这边它是引这个集论的卷五十卷五，这边有提到了，何故此灭，这个所谓的灭就是灭地的，就是正灭地的当下，叫色宰，就无罪喜乐所依，就这个阶段，这个境界实际上是没有种种过失，是喜乐所依事。那何故此灭复名周主三界隔绝？所以这边引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后后句解是前前句嘛，所以三界隔绝也是来解释为什么叫无罪喜乐所依，因为是超三界，即有乐没有苦。那何名复何名弘济嘛，能遮一切大苦灾厄，为什么能遮？所以这个能遮止一切的苦也是来解释三界隔绝，这样可以吗？懂意思吗？后面那一句来解释前面那一句嘛，所以三界隔绝就是解释无罪所无罪喜乐所依事，这样可以吗？好像那人遮一切大苦灾厄灾痕，这个是解释三界隔绝嘛，因为三界隔绝所以人遮止一切大苦，这样子就后面那一句来解释前面那一句啊，可以吗？那又那样此灭又叫过归依啊，无有虚妄依乐方便所依止，所以这个所谓的无有虚妄就是来说明一切大苦，这些遮止一切大苦。那什么叫做圣归去？能归去一切最圣圣性，这些圣性就是圣者之性嘛，就圣者境界。好，由是当知诸异诸差别异，由后后句是前前句显示出离的见次。好，刚那个为摄为周为就为归，好，如果是在补充讲义第二页，在后第四项了，在讲杂案经的890经啊，这边大概有将近12个来诠释无为哦。我们看一下哦，在杂案经890经，如无为哦，那这个基本上无为就是灭地了。如是难见哦，不动不屈不死无漏，复因周主嫉妒依止拥护不流转，离炽焰离烧染流通清凉微妙安无病无所有。有没有？这几个都是在修饰这个无为，那涅槃也是一样嘛。好，这就是我们在论上面这边提到的啊，为色为周了，就是说这个灭地啊，或者无为呢，它是可以当作所依处的意思，所归依处。好，那下面这个杂案经的915经一样啊，佛就跟这个聚落主啊说呢，我亦如是啊。如彼卧朗肥者田，那这个就是卧朗肥者，就是来说明这个土地或者很肥美或很肥润的，我诸比丘亦复如是，就是我就是佛啦，常为彼演说，请看第三页，显说正法，初中后善，善意尚未存一满尽，这些都修饰来这个说的这个正法， 它是有利益的啦，是善法嘛。梵行清净，开示显现，彼闻法已，就是比丘、比丘尼嘛，佛弟子，依于我设，就是佛所设的正法，我周我父嘛，我因我去，以常以净眼，这个净眼啊，净法眼、净眼，基本上就是这个智慧了。那用这个清净的智慧观我而住，作是念啊，佛所说法，我悉受持，令我常业，以益饶益啊，就获得利益、安稳、乐住了。好，这是出家的弟子。那下面一段是如彼中田，就是可能这个刚跟刚刚说这个很肥沃的田来相比，它是比较次一等的啦，不过还可以哦。那这比喻就是在家弟子优婆塞、优婆夷，哦，一样就是佛为他说正法啦。那下面哦，再下一个是长安的梵动经啊，梵动经这边虽然它一样有这个皈依啊、周舍就近道哦，有这几个语词，但是梵动经我们知道这个梵动经是来列这个那时候印度宗教的种种邪见的啦，哦，所以他，当然我也是取这个关键词哦，他这边主要是说明他有一个外道啦，他是要灭这个兽而出家修行，他害怕这个兽，哦，可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来灭兽，应该是灭贪欲啦，所以他以此灭兽哦唯一，我觉得他的主张还是不正确的，不过他还是有这几个词，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梵动经，长阿含的梵动经，就我们看到经文上面也不是要只就觉得这个就是好的，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所谓的唯皈依嘛，唯周唯舍，但实际上 这边所说的是他依止的是邪见，并不是依止正法，所以要稍微区别一下。好，接着看回来论哈，论这边好，那297的标题啊，人二啊是到地见次啊，所以刚刚所提到是这边是包含在正法里面嘛哈，前面先讲这个灭地的义名，要说灭地就提证这个无为法啊，提证这个诸法实相的当下，接着是说明这个修道次第啊。第二啊，就是又能了知是生地故，名为正见。好，有看到吗？我们知道正见有分作哪几种？正见呢？成佛之道里面正见分作哪几种？什么？好，在成佛之道啊，正见分作世间跟出世间嘛。世间正见是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嘛，好，我们做善得善果，做恶得苦果，所以我们做善呢可以投生人天善去，做恶可能就投所谓的三恶道嘛。还有前生后世，有正见有前生后世，还有正见凡夫跟圣者，这是世间正见。那什么是出世间正见？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不过还蛮清楚的，就四谛跟缘起，所以这边了知是圣地叫正见，这个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说的啊，出世间正见中的四谛了。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哦，来说明这个见次相哦，鬼二这边哈，言生起者，生起就于一切时容可生起啊，具有这样的正见的话了啊，就是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生啊，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以生起者于过去世住无学位，那这个过去世呢，或者不见得是过去世啊，就是过去或者就你已经成就了，就算这辈子啊，昨天对今天来说就已经过去了。那今生起者于现在世或已证得或修圆满，好，当生起者会或未证得或勤修行，就是当他生起这样的证，当然这边应该不只是正见这个有善有恶了，实际上是据这个出世间正见，然后就四谛缘起。好，那应修应习应多修习啊，随其所应啊，就是随着这个内容应该要知道啊，这个如前所知。那如果我们看注脚释啊，那就前面提到的卷83 请大家翻到2289，他引的这个内容呢，在2289这边，在83卷，就是注脚，刚提到那个注脚，注脚四的内容，他引的就是在休息这边的哈，倒数论的话是倒数第四行，此中若修者，未有了相作意啊，若习者未甚解作意，多修习者于作意，那就包含了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还有加行作意、加行究竟作意的啊，还有加行究竟果作意，它是这样对应的。那这个内容我们之前应该卷十一那边有提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好，那回来2297注脚四这边。好，刚所提到的就是在2289，它有这个有两种解释啊。前说就刚说的讲到修呢，就是了相作意，习就是圣解作意嘛。那在注脚二的第二行，又嘛，又就是第二种解释，又若修者，修是什么？于所知事而发去，就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情先了之，若习者无间因众修加行，就是这样。一开始是先了解，像四谛，我们了解什么是四谛。第二个呢，就是要长时间去观察，什么是苦。我们说苦谛有什么形象？无常、苦空、无我嘛。那极谛嘛，因极生缘啊，这些内容呢，所以要无间因众的修加行。那多修习者于常时熟修习，那这个是注脚四的内容。好，接着看为本文，本文因随护者就是要时时的保护啦，或者提起正念远离随顺退堕法，那我们生这个杂染心的，或是让我们退失这个求道的意愿的。那在杂含经，杂阿含经的卷875经里面有四种段，四正段里面有段段，就是第一个是段段，就是我们要时时让我们提起正念不造作。第二个是律仪段，就是受戒自然而然，就是离不善法。第三个随护段呢，随护段就是离我们这边说的就是我们欲境界的时候就要时时的提醒自己。第四个是修段呢，修段大概是具有止观的力量那我们心呢更有办法安住于正法中，那我们心也不容易随境而转而是杂含经的875经四种段段段律段随护段修段刚好跟这边的随护是有关的。好，接着这边因处者，处就是身体，所谓因处就是根对境，那就要观察心有没有生这个染着。那因作证大概就是体证实相嘛，那就是果或是圣智，如说我已证道，这个就是因作证。当我们体证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清楚明白。好，接着是说法社，就是我们说法的人要怎样第一个，他是应时说法，应时而说什么叫应时而说呢？什么？这边比较是要观察了第一个要契理，要契机，而且那个时间呢，也要这个时机啊，要恰当。所以应时而说呢，若了知彼欲乐愿乐欲闻呢就是他希望听闻佛法，而且他也堪闻有办法，你说的法他有办法接受这时候可以为他说。那坐悲坐等是名为始。好，这个等一下我们看注脚五应当叙说先时所作好，第一个你要先观察众生的根基，然后他到底希不希望听。有些人已经对佛法没有兴趣一直说太多，好像他生厌这好像跟我们亲朋好友比较容易啦，因为不同的宗教有时候很明显。看一下注脚五来解释所谓的悲坐悲坐等。这边有提到菩萨地，那边有说菩萨说正法的特征 应以其始安住如法威仪。那所谓的说法的威仪，这边在下一行啊，不为无病者、无病处坐高坐者说，就是说说法的人啊，这个当然像 这一部分呢、并不是只是菩萨而已，那在我们比丘戒上面也有了，就是我们说法的时候，就是听的人坐得比我们高、这时候因为他没有生病嘛，不为无病处高坐，就是说他没有生病，他坐的位置又比我高，假设是我在说的话，那这时候 不应该为他说法。好，不为坐者立说，所以当你们是坐者，我站着说法也不恰当、但是有时候这个场合上啊，不见得、你看在一般的学校、大概也是很多时候是讲师啊，讲师老师是站着嘛、所以我说这个不是只有 菩萨这边，像这个跟比丘戒也是这么说了、好，不应居后为前行者说，所以我站在你们后面，你站我前面，这时候也不应该说法、不为覆陀覆头、这个大概是印度的一个，如果你们去印度有看到 有些宗教的人他是有覆头的，覆头是类似戴帽子的、那有一个是裹头，就是、上面可能是有一个宗教特别的、他不是戴帽子，他是他上面绕了什么、好像是好 这些好像说是菩萨、但是呢在比丘戒上也是有讲到了、就是说说法的当下就是威仪要如法了、就说法者这边说的是坐卑坐等，就包含了、人在高处挤在这个低处，或是人坐几立不得为说法了、好，第六个住脚、所谓的要先时所坐，那就是说跟他先讲、说法次第啦、所以可能要先这个让他心柔软，一般说说这个端正法，端正法就是什么布施嘛，持戒还有升天之法，让他心柔软心生善，接着再说欲为过患离欲、是清净法，我就是一般说的、四圣谛等等、这个在杂案经有很多了、先说这个端正法嘛，布施持戒升天之后跟他讲、无常苦空无我或是四圣谛、如果在杂案经大概这个听法者就已经得法眼镜了，法眼镜就是可以亲证诸法实相出果以上叫杂案经。好，接着我们看回来这个人二因重说、因重就是很慎更慎重了，相对刚刚、跟他说法时间先至少他先不排斥嘛、接着又跟他看说法的威仪、又接着说这个端正法。好，人二标题因重未说、若了之彼是真上矣、即便因重，那这边的真上、在注脚七，了之彼、喜欢听而且堪人听、不于下列而生喜足，所以他你跟他说了端正法之后呢、说了布施持戒、升天的修行法，一般升天之法就是修禅定了、那这之后呢他没有停留，他觉得还不够嘛、跟他说就什么，如果是出世间就是四圣谛，那菩萨就是讲六度了啦、这个叫真上、这个叫因重、那随看为本文、随其所能尽己所有而未说、就跟他为他说我们所了知的一切吧。那导师有提到了、这个菩萨大悲嘛，大悲要帮助一切众生，那帮助一切众生最究竟最根本的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常看到众生受苦嘛，我们要帮助他，需要食物给食物，需要衣服给衣服嘛，对，那最究竟的是什么，法布施可以更明确的吗，这个法，这个法有很多嘛，法布施讲的法到底是要给他怎样，金刚经不是吗，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嘛，有没有，所以呢最究竟的最根本的就是让他可以出世解脱的方法了、这边就是所说的、因重了、好，未欲开示、比比差别未曾有意、这样的位就是之前没有听过的法非直华持热说矣、 并不是只是要显示自己很懂佛法的内容，或者这个法义，或者佛学名词很多了哈，讲了很多，但是听的人或许没办法了解到哈。好，这个是说法的时候要注意的。好，接着是次第随密随会，次第呢就是开示嘛，好，次第说明这个内容，随密设防难啊，就是我们要注意啊。假设有人来问难呢，我们要据自己所知的哈回答哈，但是也不要让人家不要提问了，就怕被人家问难哈。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提问啊，但是不要故意的哈，开玩笑。那随会呢，就是将我们所说的内容，我们说佛法啊，就导师来说，就是大乘分三系嘛，我们大概就是要去会通解释啊。这个大概是这个内容。接着翻到2298，它有三个语词，叫令欢喜、令爱乐、令喜乐。它的分别大概令欢喜呢，就是接受的人他可以生欢喜，这个大概是对佛法很有兴趣的了。令爱乐就处中者，就对佛法他可能一开始没有所谓非常的好要喜欢，但是也没有排斥，所以说法之后啊，或者说的法可以令他喜乐。那第三个是令喜乐啊，第二个是令爱乐啦，第三个是令喜乐啊。化诽谤者，就是对佛法很排斥的，或者是他有诽谤佛法的，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说法之后，让他可以很欢喜很喜乐啊。这几个语词就欢喜、爱乐、喜乐，他是这么去分别的哈。好，这个是论的解释了。好，这边都还是关于这个是说法者应该要怎样注意。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